若你正在单身中，你渴望拥有充满爱的婚姻吗？
若你正在恋爱中，你渴望进入有盟约的婚姻吗？
若你正在婚姻中，你渴望建立荣耀神的婚姻吗？
按着神的心意建立爱情的根基，
预备自己成为合神心意的伴侣。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想要结婚吗》。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想要结婚吗》。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
是安好跟孟远在上一期跟大家聊到了被拒绝的恐惧，就是在一段亲密关系中，我们很害怕被拒绝，那这种感受呢，就让我们处于保护自己、谨慎小心的状态。
亲密关系真的很不容易啊！跟大家聊天，其实我也是在学习过程中的。我觉得亲密关系真的是从我们到了青春期，开始有懵懵懂懂哈，对异性有些想法的时候，一直到我们进入婚姻关系，到老，其实都是一个学习的过程的，不断有新的东西涌现出来，需要去了解、去学习。关于亲密关系当中的这些各种情绪，也真的是一个认知的过程。
是这样，当我们知道了这是一种正常的，可能在亲密关系中所遇到的情形的时候呢，我们就不要归结为我们自己是不是我有很大的问题啊，是不是我很难在亲密关系中能够很好的与另一半相处啊。希望大家把这种疑虑啊、焦虑啊，甚至是担忧，把这样的情绪呢要放下来。
是真的很不容易，但是我们一点一点学嘛，每次认知多一点点，对自己的情绪，对于另外一半的情绪，都好好预备自己。
对，我们今天呢想跟大家聊一个新的话题，就是在两个人相处的过程中，我们也有一个恐惧，叫做对亲密的恐惧。那这个恐惧呢，就是很害怕亲密，尤其是感情上的亲密。这听起来好像是很讽刺啊，本身两个人正在相处啊，谈恋爱呀，准备要进入婚姻呢，就是亲密的过程，那怎么还有亲密的恐惧呢？有一些人说到哈，我想要亲密，但是要付出的代价却太大了，如果我完全敞开自己，我又没有自由，我会被别人牵制或是取笑，甚至是被拒绝。就是他很害怕过于亲密之后给他，比如说生活习惯呢，给他自己的一些想法呀带来一定的影响，就是一种对亲密的恐惧。
对啊，其实我们可能要好好琢磨琢磨亲密的定义是什么。很有趣哈，我说一个现象，安好，你觉得这个现象会跟亲密不亲密有没有什么挂钩哈？就是共享手机密码这件事儿，就是我有一个手机，我先生有个手机，我们两个这个密码会不会互相知道？你觉得这跟亲密不亲密有关系吗？
从我个人角度来讲是有关系的。
就是我能把我这个手机的密码让我先生知道，这个就表示我跟他很亲密。
对，还有就是信任，就是觉得你看了我的手机内容也没有关系啊，对我也是信任的，因为我们之间足够的亲密。
我就是举了一个生活中的小例子哈，但是你知道多少人很恐怖，我们不能把这个密码告诉我们另外一半呢，在亲密关系当中也不可以，就是结婚以后配偶可能都不一定可以知道的。
对，
那亲密这个词意味着透明。
对
啊，意味着可能财务要透明，朋友要透明，我每天跟谁说话要透明。然后我已经听过各种不同的场合，也看过一些关于恋爱综艺啊、婚姻综艺啊，谈到这件事情啊，好多人都觉得不应该让另外一半知道自己手机的密码，这是一个普遍现象了。所以我在想哈，其实我们平常以为的一些行为，可能已经给亲密关系带来了很多的障碍。所以现在对于亲密的恐惧啊，其实是非常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啊。
是，其实说到这儿呢，我心里倒有一个感受啊，就是在亲密恐惧的背后，似乎这两个人的关系好像就不够亲密。如果两个人真的是按照我们神的教导，二人成为一体，两个人应该是没有秘密，足够亲密的。
刚才你说一个就是秘密这事儿哈，这亲密跟秘密是有某种关系的，
对，
这两个人越透明，两人之间的各种层面哈，越是没有秘密呢，才可能在情感上亲密，它真的是有某种连接的呀。
对，所以说在对亲密恐惧的时候，大家也在思量思量啊，我跟另一半的关系是不是够亲密。还有一种情形，对亲密的恐惧呢，也源于自我形象的不认同，不管是外貌的还是心理层面的，认为如果是自己配不上对方，或者说我站在对方面前感受到了自惭形愧，就会常常的是责备自己，否定自己，对于我这样的一个人，我要跟对方去交往，对方会不会不愿意跟我交往呢？不愿意跟我进一步发展亲密关系呢？
确实我也观察到，就是我对我自己负面的东西也不算是抓着不放吧，但是我对我自己的形象，如果让我填一个清单的话比如说我要填我的优点，可能我要犹豫很久写不出来几个，但我要写我的缺点能写一箩筐我就是属于这种倾向于记录自己缺点的人。其实我这样子的人很多人可能会跟我有点像，这潜意识里其实就很害怕把自己敞开给对方，因为我自己对自己的定义已经有很多批评和不足了。如果哈对方是一个很会赞赏专挑我优点说的人，那我还好一点，那如果对方也是一个常常以批评来鼓励对方的人的话，那其实在亲密关系当中就会生出很多恐惧和害怕嘛，怕对方跟自己不亲了，因为我把自己敞开给你的时候，我会觉得我敞开都是缺点，那对方不接纳就会恐惧嘛。我想男孩子应该也是有这方面的恐惧的。
是的，特别是主动的想追求一个自己心仪的女生，这个时候自我形象的恐惧往往会占据男孩子的心理的。
放弃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永不放弃，永不退后，你陪伴着我，忘记背后标杆直跑，永不放弃，永不退后，你陪伴着我直到永远。你是我力量，是我的
你是我的帮助，你是我的山寨，
你是我的脚步站立在磐石上，
耶和华，你是我依靠的。
那除了我们前面讲这些男孩女孩可能普遍都有的，我们下面也特别的想分析分析对于男孩子这方面更多一些的恐惧。
嗯，
比如男孩子经常就会说，这就是男人啊，我们不像女人那样需要亲密，女孩们或许不喜欢，但这就是男人正常的一个状态。
嗯，
他会把不同于女孩子的这些交往方式说话方式，把他认为外在的男孩的一个特征，经常会以这样的一个说辞啊，不愿意在关系中表现出来那样的一种亲密温柔。
嗯，因为这就是男人的一种普遍的心理暗示，觉得我是大男人，我不需要那些腻腻歪歪的动作和语言，也不善于去表达这些。那是因为他们心里会告诉自己，我们男人根本不需要这样表达啊，就直白就行了。
实际上在很多的时候，包括我自己也有这样的心理，就是在我跟我女朋友相处的时候，我说你不懂，男孩子女孩子本来就不同。
嗯，
实际上我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可能是在为我亲密关系中我的疏离找借口。我心里也是在想，其实我也渴望亲密，只不过有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去亲密的时候又很尴尬，怎么办，就以这样的借口来搪塞我的女朋友。
嗯，是啊，所以我们也会听到很多男孩子说，我不知道这有什么差别呀，对我而言这就够了，我们男人就是这样啊。
对，还有的时候呢，一些男孩心里可能会想，如果我们敞开自己的心分享我们的感受，我的女朋友知道之后，她会抓着我的小辫子不放，这样做会给她留下很多取笑啊或者是责备的借口，与其这样风险很大，那我们在生活中就尽量不谈自己内心深层次的一些感受和事情。
嗯，因为怕谈开了以后对方没有接纳，反而会成为未来可能隐藏的一些被攻击被抨击被指责的点，所以就害怕有恐惧嘛，不能敞开他自己嘛。那也有的时候男孩子自己会告诉自己，我就是男孩子，我怎么可以同时拥有男子气概又做到温柔体贴呢？这不可能，我根本做不到。他头脑认知就觉得温柔体贴好像是给女孩子用的，那他的个性当中的很多是因为对亲密的一种恐惧感，反而会暗示自己，嗯，我就这样就好了。而且很多时候男孩子是因为他也不知道该怎么温柔体贴，所以他做不到的时候他能怎么办呢？那只好半封闭起来，这一切他就都不学了。
对，我知道一个弟兄啊，因为我们很早就认识，他就跟我们分享过他当年跟女朋友在一起的那个状态哈。他就是一个非常优质的男士，现在来说就是学习也好，事业也很成功，唯独缺的就是在情感方面的细腻和温柔。所以说他跟他的女朋友在相处的一段时间里呢，他女朋友就觉得男朋友哪儿都好，就似乎感觉在温柔上在细心上差了一点，每次女朋友有什么需求都得是女朋友想尽办法的提出来，一步一步的引导他要怎么做。所以他女朋友一段时间内给他取了一个绰号叫 木瓜。
还好不是呆瓜。
是，后来他们两个人跟我们在一起聊天的时候，这个弟兄也说，其实真的是害怕不知道怎么做，因为原来在自己的家庭中呢，没有姐姐也没有妹妹，本身爸爸也是一个少言寡语的人，不知道怎么温柔。再后来呢，他的这个女朋友啊，也是现在他的太太啊，不断的来引导他，告诉他男人的温柔的重要性，哎，现在特别好。
那真的很好，他好幸运啊，遇到一个很有智慧的女朋友啊。其实两个人之间真的要彼此给予对方最好的，就能够一起进步。因为男生确实在制造亲密关系和好好的分享他们内心感受这部分啊，是弱一些的，通常女孩子会比较强一点。但这也造成了另外一种场景，也是常出现的，就是有时候男孩子也会说，我不愿意再去尝试学习去制造亲密或者表达亲密，因为每一次我去努力尝试的时候啊，我的女朋友她就会来判断我错了，因为她这一点比我强，我怎么做都达不到她的标准，每次我尝试她都会来批评，或者能挑出缺点，挑出不对的地方，挑出不足，这种情况她就像是在判断我的一个法官，我每一次尝试都要去面对法官，我就慢慢慢慢不想去尝试，失去了去努力的这种性质和勇气了。
对于丈夫来说，这样的这种挑剔啊，包括妻子没有给予正面回应的时候，对男士对丈夫来说伤害是蛮大的。但凡他能够有细腻的这种温柔的情绪表达出来的时候，男士也要付出很大的勇气的。这里说的亲密啊，不是指身体方面的啊，指的是这种情感上的，能够让女朋友让太太感受到情感上关怀的这种亲密，其实男士做出来不容易。那如果身边的男士丈夫有这样的一个举动，我们的太太们，我们的女朋友们一定要好好的去表扬，就像我刚才说的我那位朋友的故事一样，他的女朋友就是这么一点一点的让他的男朋友学会了这样的温柔和体贴。
是，我听过一个比方哈，还蛮形象的，当然这个比方就是个比喻啊，不要上升到真人，它就是个比喻啊，就是男生有时候像这个蛇，就是如果遇见动静，他就会躲到他的洞里去，钻回洞里去。但他什么时候出来呢？蛇从洞里出来，他是先探头一下下，然后觉得没有危险了，哎，他会整体出来。但他一旦碰到危险，他就会钻回洞里很久很久很久不会出来。不只是蛇这一种动物，很多小动物也都有这样子的天然的这种危险意识，保护自己的意识。所以一旦他觉得很安全，他是会全身心走出来，但如果一旦觉得不安全，缩回去以后就要等很久很久很久他才会出来。所以我在听这个比方的时候，是在教会里面我们的婚姻辅导专员来跟我们姊妹上课的时候提醒我们的。他说啊，你的先生封闭起来跟你不亲密的时候啊，不想跟你说话啊，不愿意分享的时候呢，你要等，但是你要等到他哎，忽然间跟你说了一点点的时候啊，你要加倍加倍的小心，然后呢，你要好好的努力肯定，至少你要用非常非常关切的眼睛注视着他，鼓励他，让他再多说一点，再多说一点，你就有可能慢慢慢慢了解全部的他。如果在他跟你分享了那么一点点的时候，你就拿针刺了他一下，拿石头砍了他一下，他就肯定会缩回去，很久很久很久都不会再敞开了。
是，
所以我想，如果不用蛇来形容，应该用一个蚌，会打开贝壳的蚌，可能这个好看一点，好听一点，河蚌啊，它就会把它的两边的贝壳啊封得死死的，再也不肯打开了。
是的，
所以男孩女孩都要学习哈，女孩要学习温柔以待，男孩子要有一点勇气，两边一起才可以好好的建立亲密关系。
对，因为男生对女生亲密的考量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刚才孟妍姐所说的，就是信任。如果男生跟女生分享的他们生活中的话题确保是安全的，包括他把自己的心敞开之后，在自己女朋友这里，妻子这里，他得到的是一种完全的接纳，这样他才能够有信任感生出来，他才愿意敞开自己的心。那阿豪也知道另外一个故事，一个弟兄啊，在跟他的太太没有孩子之前呢，两个人也很苦恼，然后两个人决定去医院检查一下， 医生给下的结论就是这位弟兄身体需要调整，他在某方面的指征呢、嗯、还不适合受孕。
嗯，
然后妻子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呢，首先心里放下了一块石头，因为他知道不是自己的问题嘛。
嗯，
但是这位弟兄的太太呢，他接下来做了一件事儿，让这个弟兄很长时间内都感受到了很没面子，很受伤。这位弟兄的太太做了什么事儿呢？他将他们这次检查的结果告诉了这位弟兄的母亲和姐姐。
嗯，
跟母亲和姐姐说，妈姐，你现在知道了吧，我们俩现在没有孩子不是我的问题，
嗯，
是因为他指征不合适。当他说完这句话之后，这个弟兄当时的心里马上想到要跟太太要离婚。
哇，这么严重
的。对于男生生育这个问题，他是比较隐私的，男士都是爱面子的，他就觉得这么隐私的问题是我们两个人的问题、
嗯、
你怎么可以跟我的妈妈可以跟我姐姐说呢、
嗯、
很怕别人知道他的问题。你想他能够跟太太去医院检查，对于一个男士来说他已经迈出了很大的一步啊。
嗯，
而这位太太却没有将这样的一个私密性的问题啊珍藏在他们夫妻内部，而却跟家人说了。
嗯，
那好在呢，这个弟兄和太太呢都是主内的，两个人慢慢的从神里面去领受，两个人把这个问题也聊开了。这个弟兄向妻子表达了你不应该这么说，然后妻子也向弟兄承认了错误，最后两个人关系才慢慢的修复。那当然呢、嗯、两个人也有了自己的孩子，现在他们的生活也很幸福，但是就因着这一件事曾经给他们的亲密关系带来了很大的伤害。
嗯，确实啊，亲密关系真的很不容易，而且有时候女人有一些压力啊，当男人啊跟我们不是很亲密的时候，下意识就是女方哈、啊、会找自己的闺蜜或者找自己的娘家人啊，或者其他更亲近的人去倾诉，这一倾诉啊有时候就失去智慧了，就忘记了有些事儿是不能说的，但是她憋在心里又难受嘛，但是对方又跟自己不亲，所以这就恶性循环了，越不亲这个女方可能又要找其他人去倾诉，那这样子又让男方听起来觉得很没面子，怎么可以跟别人去嚼舌根呢，这样子的亲密关系就恶性循环，就越来越不亲了。
是，
所以这些也是在现实生活中会常常发生的。那我们分析这些就是让大家可以看到这些场景，后面我们会慢慢来处理该怎么办。
对，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了很多男生男士对亲密的恐惧，那时间关系呢，我们可能就要跟大家聊到这儿了。那实际上在亲密关系里面呢，我们的女朋友我们的太太们同样对亲密关系也有自己心里的一些恐惧。
嗯，
我们留在下一期跟大家再继续聊一聊这个话题。
是的，下一次就是我们女生的视角了。
好，下次节目见。
下次见。
去爱，不计较代价，温暖冰冷心，像耀眼的阳光。
爱是我们的痊愈，放下固执的模样，向前踏一步，更多靠近，更多接纳。爱让我们原谅，我们和好，爱让生命成长，
爱让我们靠近，学习勇敢，被爱感动，
爱让我们拥抱，我们微笑，爱让生命绽放，爱让我们勇敢，爱让我们牵起手来，
勇敢去爱，勇敢去爱，不计较代价，
温暖冰冷心，想要。
境更多艰难。爱让我们原谅我们和好，爱让生命成长，
爱让我们靠近学习勇敢，被爱感动，
爱让我们拥抱，
我们微笑，
爱让生命绽放，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